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面对面赠送破网软件的一点体会。我是一个上班族，平时大部分时间在单位，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进来发现面对面赠送破网软件小光盘是一个很适合像我这样平时时间比较紧的同修。先把最近几个月与同修配合当面发放破网小光盘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随着电脑的普及，大法弟子开发的破网软件在讲真相中作用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受邪党谎言毒害，不肯接受大法真相小册子、光盘的和一些不敢接受真相的，如教师及邪党体制内的一些官员，他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很强，破网光盘更犹如一把利剑，可以穿破红墙，让他们自己去看真相、找真相。我觉得破网软件传播方便，成本又低。前几个月，同修制作出破网软件小光盘，我一看做得太精美了，很专业，不仅有外包装，连盘面上也印上了图案和文字。我先自己在家试了一下，很好用，会上网的人就会用，从此以后，我兜里总是装着破网小光盘，在上下班的路上，很快就能给出去。甚至有时在等红灯时候的几秒钟就可以送出去。最喜欢要的是年轻人，他们愿意接受新生事物，只要告诉他们这是最好的翻墙软件，能帮助你上到自由网络，他们绝大多数都喜欢要，而且还表示感谢，有的还用英文说谢谢呢。几个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好了。有一次的儿子去洗澡，楼下有十来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准备一起去发广告，于是我给了他们每人一个破网小光盘，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了。年龄稍大一点的，我就告诉他，有了这个就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的热点新闻，如关于周永康和房价等等，他们大多都会感兴趣并欣然接受。有一次我给了一个小伙一个破网小光盘，第二天他妈妈到我家店里说，他们一家三口晚上一起看得很好，还主动问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吗？在送给同事破网小光盘的过程中了解到，有人说以前也接到过，只不过不是面对面给的，没敢用。我也发现，现在邪党社会的人大部分都有一定戒备心理，最担心的是里面有没有病毒，还是当面送比较好。我一般都会告诉他们，放心用，没有病毒，也不用安装，这是最好用的翻墙软件。那些搞计算机的甚至 IT 行业的高层用的都是这个，也有个别人还是不放心，我就告诉他们，这是那些在美国修炼法轮大法的科学家们研制出来的，法轮功讲真善忍，不会说假话骗你的，就像人 有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一样，我们就是要还你自由。除此之外，因为有些人不太会用电脑，我会简单的告诉他怎么用，把小光盘放入光驱，如果你的电脑能自动播放，点自由门就可以了，如果不能，就到翻墙软件里找小鸽子的图案，一点就上去了。我还告诉他们，那个小鸽子可以复制给亲朋好友，几秒钟就可以了，不占容量，可以拷在电脑上。也有的问，用的时候会被定位吗？我就告诉他们，这是最权威、最安全的破网软件，经过几十次更新，任何人都不会知道你在什么网站上，放心用好了。在做资料同修的配合下，我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能送出10到20个破网小光盘，有时20到30个，多时周末有时能送出50到60个。在看似平常的偶遇中，很自然的搭话，有时开门见山，堂堂正正的给就可以了。期间师傅也会安排遇到很多匆匆而过的同学、同事的家人等，他们当然更不能错过，当然要注意学法和发正念。发现有时学法少、信心不足时送的就少，希望有条件的同修大家都来广传破网软件，因为这不会影响其他项目，把讲真相融于生活中，更充分地利用时间，让破网软件普及，邪党的谎言就再无立足之地，也会给众生三退打下铺垫。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静心学法》了。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我脑袋好像被棉絮一样的东西塞得满满的，学法只能是眼睛看字，怎么也入不了心。每次捧起转法轮宝书，5分钟以后就犯困，睁不开眼，或者走神儿。站着学、盘腿打坐学也不行，我只好大声地读着勉强的念法，但还是入不了心，更别说静心学法了。昨天晚上1个小时只学了2小节法，而且还是几次来回的看，抬起头来想想，我真的被什么东西将我与法隔开了，白茫茫的像雾一样的东西，发正念也清理不了，因为不学法什么也没有，一学法马上就上来阻挡住了。这是旧势力乱神在破坏性的干扰，我为什么就清理不掉呢？我向内找却找不准，我突破不了它，说明我应该提高心性，提高层次。所以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学法，哪怕一点一点的学，一点一点的背，因为法是我生命与修炼的基础。今天早上我学法时，无意中带出我很久以前写给自己的修炼注意事项，我翻到2页一看，我自己就愣住了。练静功有不清净时，应告诫自己，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这个念头一出，刷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本来就是幻化出来的转法轮，我眼前一下清亮起来，我双手合十，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操心，师父将法点给了我，我一遍一遍地念着，身心一次一次在高大，眼睛一次一次在清亮起来，这就是法的力量在我这个层次展现的神奇。我擦去了感恩的泪水，我捧起转法轮宝书，我静下了心。当我再次读到这一段法时，我才真正的明白，大法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更不是一般人能学下去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无量的慈悲于我们， 让我们才有得法、学法、提高心性与层次的机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给政府官员劝三退的经历。我是2003年九月份走入大法修炼的，开始呢是为了治病走进大法的，在老同修们的帮助下，不断地学会了讲真相、劝三退。我娘家有一个亲戚原在市委工作，每年在过年时才能见面，为了让他明真相，开始让他看真相资料，再让他看九评共产党，看神韵晚会光盘，来年再见面。只要一给他真相资料，他马上电视也不看了，认真地阅读资料。开始娘家人不让我劝他三退，怕他反感，我决定要劝他三退，就在心里求师父救他，一直发正念清除干扰大法弟子劝三退的邪恶因素。我就想换一个角度劝三退，待他资料看完了，我问他，你认识张时明、王克武吗？他们是黄冈市两任邪恶610办公室主任，相继在清明节前后死亡，是迫害法轮功遭报应的下场。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这是天意，不可违。从心理和思想上把党团队都退了，保平安好吗？他说，这张时明、王克武太熟悉了，市委里的人都震惊了，这个岗位暂时无人敢去任职。我说，现在很多高官都在三退保命，我帮你取个化名叫文明退了吧。他说，行，我送你大法护身符保平安，得福报，官运连升。他乐呵呵地接过，放在上衣的口袋里。他第二年就升任县委副书记。我告诉他不要迫害法轮功大法弟子。后来听说他所在县的同修讲，修炼环境很宽松，有的同修都赶到派出所去讲真相。他的全家都做了三退，他妻子由副职升到了正职，儿子考上名牌大学，今年出国到美国读书，全家得福报。我有一个同学在我们这一届同学中职位最高，曾经是部队正师级官员，他与部队那些男女民歌星很熟，还与江某某握手的照片留影，同学们都羡慕他。因为我不在本县工作，跟他没有联系，毕业后30多年才见一次面。2008年清明节他回家祭祖，见面后很高兴，都是半老人了。我在心里坚定一念，求师父救他，我要与他讲真相，劝三退。地方官员和同学听说他回来了，看他的人很多，与他单独讲真相的机会很少，心里很着急，又怕他不接受。他住在县城红楼宾馆，我一直守在那里，求师父加持，不准邪恶干扰我讲真相。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我直接问他，你知道法轮功吗？看过江泽民其人的书吗？他说看过，我还拜读了李洪志先生的《转法轮》，写得很好。我在心里感谢师父，此人有救。我又问他，你看过九评共产党，看过神韵晚会没有？他说没有看过。我就将事先准备好的九评及神韵晚会光盘和真相资料给了他，他迅速地装进旅行包，说回去好好看看。这时又有人来看望他，我在心里对师父说，我要劝他三退，我一直在心里发正念，求师父帮助排除一切干扰。我就利用就餐前夕抓紧机会 我问他，有人劝你三退没有？他说没有。我说就是从心里从思想上退出党团队组织保平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天要灭中共，善恶有报是天理，我帮你取个化名退了好吗？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继续问他，你家人也要三退保平安，还有你妻子妹妹妹夫都是部队官员，弟弟弟媳是公务员，他们都要保平安。他说那都退了吧。我说那要他们点头同意才算退。他说我妻子信佛，他会同意的。妹妹弟弟两家我回去跟他们讲，他们都听我的。他拿出笔和纸，把他们家大人孩子名字都写给了我，还把他妻子电话接通叫我跟他讲。最后我还送给他们大法护身符，这样三家九口人都得到了大法的救度。去年我到原工作单位所处县城办事，到这些老领导家串门，他们曾经是县经委、县局级干部，见面后先谈家常，谈天灾人祸、中共腐败，再谈贵州藏字石，讲法轮功真相，再劝三退，效果都很好。对这些干部要单独讲，人多他们有怕心，不敢表态。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心向内找，推广新唐人。在推广安装新唐人这条路上，我走过了三年，在这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矛盾，通过向内找修自己，开通了推广安装之路，去掉苦和怨，为他人着想。一次给同修家安了一个小锅，第三天同修打电话来说，要我们尽快过去把锅换个位置重新安一下，说现在的位置太突出，支出去阳台很远，他那栋楼都没有支那么远的东西，得为别的居民想一想。说他的丈夫过几天就回来了，他的丈夫不太支持他修炼，对真相不太接受，得为他的丈夫想一想，把锅换个隐蔽的地方安。说他这几天脑子里尽想这些事情，心都静不下来。我说暂时去不了，没时间，得过几天才行。他还是强调让我尽快去，我答应了去试一试。我嘴里不说，心里可挺有想法。当时安的时候跟他讲的挺好的，他家阳台两侧挡信号，安在当前的位置比较好，他也同意了，过后又反悔，而且听他的话明显就是有怕心，还找借口掩盖。我们去一趟也挺远的，几十公里不说，还免费安装。安装的活儿也挺脏挺累的，弄得一身尘土满身汗。这个同修怎么就不能为别人着想呢？还拿别人的辛苦付出不当回事儿，修一修自己，把自己的怕心放下就完了呗。心里还在怨着同修，当时心里这个不舒服啊。这时我想到，自己为什么心里不舒服？不就是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伤害？不就是有放不下的执着吗？这个时候我就应该找一找自己，修一修自己了。自己只想着自己吃苦了，付出了，还是义务不收费的，同修还不理解，不当回事儿，觉得心里很苦。其实是一颗为私为我的私心，只想到了自己的苦，而没有想到别人的难处。那么我怎么就没有替同修和他的家人考虑考虑呢？我并不知道同修的心态，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也不知道他的丈夫对他什么样，真得为他和他的丈夫想一想啊。我自己按完锅走了，好像又完成了一项工作，完成了一项任务。可安装新唐人的目的是为了救人呢，我做到了吗？这样不替别人考虑，不但给同修及家人增加了顾虑，还可能起到反的效果，那就不对了。得让同修安安心心地利用新唐人给家里人讲真相，让他的家人安安心心地听真相啊。想到这，觉得自己心里的怨和苦一下就没了，心里只想着如何替同修和他的家人考虑，
自己以前给别人讲真相时常有一种顾虑，担心对方能不能接受，会不会恶意举报我。现在这种顾虑也一下消失了，觉得讲真相就像和对方交朋友一样，根本就不存在不接受或恶意举报的事。还发现自己原来的讲真相常常是强加于人，和对方辩论，只想着如何能让对方接受我的话退了，并不是真心的为这个生命着想，如何去挽救他，带着这种人心做事才达不到那种神圣的效果啊。没有了人心，站在法上，那就是神在给人讲真相救人，那是什么效果啊？那当然就不会有不接受或恶意举报的事了。遇事向内找，配合整体解决问题。一天，一位协调同修和我交流，说我现在这种安锅做法不妥，都是给同修加安。有些同修对看新唐人很执着，都影响了做三件事，这样不但没起到救人的作用，还干扰了整体住持正法。我说也有不少常人安了，而且许多同修的家人看后变化很大，有的对大法起了正念，有的还因此走上了修炼的路。觉得协调同修并不了解实际情况，只是片面的看问题。协调同修说，那也是少数，现在安新唐人还没有达到大面积推广，而且只应该给常人装，都是内部看起不到救人的作用，还占着人力。还说前两天有两个同修家要安，给他推了。我当时听后心里不太舒服，心想我这项目干得挺不错的，一直忙忙活活几乎没停过，反馈也不错，也挺有成就感的，他是什么意思？不让我干了，还要把安锅的人推开了，拆我台啊。当我意识到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明白了，是自己有问题了，该找一找自己了，得正念对待这个问题。自己心里为什么不舒服？觉得自己好像有些成就，却被人否定了，这是对功利的执着。安心堂人是为了自己有成就，那不错了吗？安心堂人是为了救人啊。冷静地想一想，同修给我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很多是同修加安。有的同修对看新唐人确实挺执着，有的甚至天天晚上集体看完石涛评述再学法，天天这样得占用多少学法时间啊，这不起了干扰作用了吗？那么怎么办？真的不干了也不对，这毕竟是一个项目，能起到救人的作用。项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是需要我修自己提高的地方，我必须正视这个问题，正念解决它。关于同修执着看电视的问题，可以在安装的时候和同修多交流，自己不要执着，而应该多向亲朋好友、其他的常人推广，发挥新唐人救人的作用。这样一来，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想到这，觉得心里一下亮堂了。后来我又和协调同修交流了一下，同修说并不是要我停掉该项目，而是看看如何改进推广的方式。就这个问题，同修也找了找自己，发现自己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看到问题好与别人争论，这样常常导致一些项目没有做成或耽误了很长时间。我通过这件事情向内找，也弄清了一件事，以前只知道应该帮同修圆融，但如何圆融如何做并不是十分明确。现在我知道了，当发现同修的项目可能存在问题时，不是阻止他，不是与他争论自己的方法如何好，而是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然后与同修交流，帮他走正路，帮他修补漏洞，放下自我，让新唐人遍地开花。前段时间联系了一位预约安装的同修，对方说不安锅了，听说现在有新方法收看新唐人，要用新方法。我想他说的可能是网络机顶盒，我听后有种失落感，心想网络机顶盒收的常人台多，能有几百个台，安装还不费劲儿，虽然目前还不太成熟，但以后大家要都安网络机顶盒了，自己不就失业了吗？当下就意识到了自己为什么会有失落感，应该找一找自己了。这又是执着啊，觉得自己在安锅的技术方面小有所成，很多牌子型号的锅都能安，很多的接收机都会用，很多安锅中碰到的难题都能解决，一旦大伙都不安锅了，我这些本事不就白费了吗？ 想想自己还是在执着自我，而修炼人要去掉的就是对自我的执着。安郭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人呐、啊，用什么办法能救了人，多救人都好啊。而且用网络机顶盒收看新唐人，技术要求不高，简便易学，市面上买卖的人也多，完全可以自己购买，便于推广。天地行论坛建议面向常人推广，更多的同修都参与进来，不是可以救更多的人吗？想到这也就释怀了。现在真的有很多种收看新唐人的办法，手机、平板电脑、网络机顶盒，可以安装无界一点通，台式机可以安装爱博软件，再加上安郭，可以起到优势互补，让新唐人遍地开花，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新唐人，让更多的人能明真相，能得救度，那才是大法弟子要做的呀。在这几年的实际推广安装中，我体会到安郭不只是一项技术活，还得对新唐人的节目特点有所了解，能够向人介绍推广，这是救人的过程，同时又是修心，遇到问题矛盾向内找，修好自己不断升华的过程。以上为自己现阶段体悟，今后我还将在推广安装新唐人救人的正法路上走正，圆融师父所要的向内找，修好自己，快救人，多救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病业假象。我身边两位60-70岁的女同修都是修炼多年的老弟子，平时三件事做得都很好，表现得挺精进。前些时候这两位同修经历了一场类似的病业关。一位被大家称为大姑的同修突发胃痛呕吐，没来小组学法，此后再没来参加学法，说是吃啥吐啥，还吐白沫，人也变得消瘦，肚子鼓胀，眼球发黄。同修去他家跟他一起学法，帮着发正念。不久大姑就住进医院，到医院见大姑正躺在床上输液，精神还好。我告诉他一切都是假象，别承认他。我又说，你应该把自己交给师父呀，怎么把自己交给医院了？他说我明白。我又问他还吐不吐，他告诉我吃医院的饭就吐，家里送来的吃了不吐。我说那就是不让你在这儿待了。大姑出院了，学法组暂定他家。我一进门看见大姑躺着闭着眼，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一同修告诉我，大姑出院前做了一个小手术，给胆向外接了一个小通管，手术完他痛苦的直喊妈。三天后大姑离世了，前后不到2个月。另一位是另一个学法组的张姓同修，开始胃痛，前半个月一天只吃一碗方便面， 吃了就吐，吃的东西不往下走，不吃还难受。后半个月只吃小米粥，一天一碗，还是吃了吐，不吃东西就吐白沫，吐出的东西有时还带有小白片样的东西，肚子鼓得很大，胀得晚上都不能入睡。毕业期间几乎没睡过觉，一个月就瘦了30多斤。同修正念很强，向内找自己修炼的漏，为什么被旧势力迫害得这么重。他每天3:50练功，一练功五脏六腑翻江倒海的剧痛，身上出冷汗。无套功法从头到尾都如此，停下不练就不痛。他想，这是旧势力回我，我不承认他，不让我练功，我偏要练。毕业期间一天都没停了练功，每次练功就像一场正邪大战，多痛苦我也不停，就不让他得逞。每次练完功，衣服都被冷汗浸透了。同修说，我每周两次集体学法，一次是在自家，一次是在同修家，我从未间断，难受的咬着牙我也去学法，救人的事我也没停。救人急呀，师父着急，我能躺在床上不出来吗？只要我能起来，我就出去救人。我穿一件宽大的防寒服，遮住我鼓胀的肚子，戴上帽子，不让人看到我变黄的眼球。那时正逢过年，张与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劝三退。没力气走路，他就扶着一个小三轮车出去，一天还能劝退10来个人。实在走不动路了，就拿个小马扎，扶着墙出来，给楼前楼后的邻居们讲真相，做三退。哪有人堆，他就往那儿一坐，没想到特别顺，讲一个退一个。发光盘、小册子、护身符，各类真相资料人们都接受，还有人主动索要真相资料。他没怕心，也没人举报，左邻右舍几乎都退出了邪党团队。张同修说，我想这就是我该救度的一方众生吧。记得一次病夜反应严重，那天后半夜他去厕所呕吐，一下子栽倒，怎么也爬不起来了，呼吸困难，像是就要死了一样倒着气，但意识清醒。他心里说，我不走，师父领我，我才走。我三件事还没做完，还有很多人没救，做完三件事我跟师父走，旧势力甭想拖我走，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天快亮了，他自己从地上爬起来了，同修们知道后都要来陪他，他告诉大家，不用了，我有师父陪我，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我呢。历经一个月的痛苦磨练，正念闯关，如今张同修完全恢复正常，坚定地走在助师正法的修炼路上。
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文章，全台协调一致向导游讲真相。去年看到明慧网大陆同修投稿的交流文章，得知许多大陆同修来台旅游，在旅游车上听到台湾导游毁谤大法，阻止大陆游客拿看听法轮功的资料，与我在景点所见相同。我在第一线讲真相，看到这景象心里很着急，也跟协调同修反映这问题。后来大法学会发文给交通部观光局讲真相，并请交通部观光局转知所属导游及旅游业者，得到观光局的正面回应。观光局发函给导游协会，文中提及，台湾为民主法治社会，旅行业及导游人员应尊重旅客个人自由意愿，决定是否愿意与各团体交流及索取文宣，不得有不当、强制干预、禁止之行为，以维护自由民主社会价值。有同修以这张公文做题材，制作成展板向导游讲真相， 这张展板出来以后，吸引了很多导游的目光，引起很大的回响，也把导游阻止大陆游客拿看听法轮功学员资料的问题凸显出来。有导游支持悬挂这张展板，也有导游不高兴。展板的标题为请导游勿干预大陆游客了解法轮功，有的导游认为他没有干预大陆游客了解法轮功，要求我们把展板拿下。也有干预大陆游客了解法轮功的导游看了展板心里不舒服。同修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因为有争议，所以全台景点总协调人决定先把这张展板拿下来，修改成大家没有争议的内容再悬挂。除此之外，大法学会也把观光局的函文转发给各接待大陆游客的旅行社，请旅行社转至导游勿阻止大陆游客了解法轮功。高雄同修率先到接待大陆游客的旅行社讲真相，紧接着台南、台中、台北、桃园及其他县市也参与进来。另外也有同修到各县市旅行社、商业同业工会、导游协会到机场讲真相，通过这些日子跟导游讲真相。目前根据我亲眼所见及了解其他县市导游的情况，有许多同修表示情况逐渐好转，导游干预我们劝三退的情况越来越少，也比以前和善多了。但是还有部分导游受制于公司的压力，在游览车上对法轮工作负面宣导。我们已经写文章投稿明慧网，请大陆同修配合搜证，我们将进一步向导游讲真相，若不听劝阻，将采取其他方式制止迫害。现阶段请参与及未参与景点讲真相的同修，利用便利条件跟旅游业者、游览车公司、导游、司机讲真相，请他们支持大陆游客了解法轮功。因正式大法活动的需要，各县市辅导站及天国乐团经常跟游览车公司订车，建议相关协调同修能跟游览车公司负责人讲真相，因为他们及司机对大法的态度对导游是具有影响作用的。在景点讲真相劝三退时，若不是自己没做好，突然遇到导游前来干扰我们救度众生，可以智慧地记下导游的名字、电话、游览车的车号、车外客游旅行社的名称、游览车公司的电话，交给各地辅导站或景点协调人协调同修去了解原因讲真相。如果遇到导游对同修有暴力的行为，可以报警处理。此外，在跟导游讲真相或跟大陆游客劝三退时，要体现出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善良，语气要平和，态度要善，讲出来的话要考虑对方能不能接受。我们地区有的同修劝三退的方式很好，他们会善用激励和赞赏的方式与对方拉近关系，再切入主题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不至于造成大陆游客的反感，而且大陆游客觉得受到尊重，劝三退接受度也高。跟导游讲真相也一样，我通常会面带笑容，用轻松的语气询问导游，导游您支持法轮功吗？此时导游就会把心里的话讲给我听，支持与不支持的理由在哪里，这时候我就会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有时候看到导游阻止同修讲真相，我会走到导游旁边，轻声地对导游说，导游帮帮忙啦，让大陆游客看到台湾的民主法治，让他们自由选择他们所要了解的。察言观色，适时地给导游讲真相，添正念，效果很好。有时候导游表情凝重，不太有机会和他讲真相，我通常会对他微微笑，挥挥手，或者是礼貌地打招呼，导游您好，导游辛苦了，请您多支持法轮功。此时导游紧绷的脸会突然流露出一丝笑容，感觉我与导游彼此的距离又拉近了一些。亲切的问候，真心的祝福，让导游及来到景点的旅客看到大法弟子的善良与美好，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有位新学员导游提醒大家，在景点讲真相，不要与导游对立，态度一定要和善。我的体悟是，当遇到不公的对待时，想想这件事， 我如何按照大法的标准去提高心性，那么我们在景点讲真相的环境就会越来越好。我觉得邪恶最害怕的是大法弟子形成整体，所以各个景点各个县市可定时交流，凝聚共识及正念，全台湾还要协调起来，形成一个金刚不破的整体。
本次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当常人时，求名心虚荣心很强，宁让身受苦不让脸发烧是我的座右铭。我当写党支部书记，搞形式弄景，编写假政绩是我争名夺利的手段。修大法后，在大法的净化下，这种邪念劣行修得所剩无几，但有时还会露头。师父为了叫我去求名的心，就让我在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丢面子。我经常到一名过病业关的同修家学法，有时也帮他做点家务。可一次我敲门，同修一看是我，脸马上沉下来，当着另两名同修的面说，以后你别来了，你背后说我病业关重，走路费劲儿，往我空间场扔不好的东西。这突如其来的情景把我惊呆了，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还装出宽宏大量的样子说，真对不起，对你伤害得这么大，我以后一定注意修口。心里却想着，让我来的是你，不让我来的还是你，听点传言就这样，太差劲了。我还带着愤愤不平的心离开了他家。回家的路上，我开始静心思考发生矛盾的全过程，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那不是出于慈悲心，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原来我到这名同修家是有所求呀，美其名曰帮助同修过病业关，实际是讨好别人，想用小的付出换取别人对自己的高评价高赞许，以此显示自己比别人修得好。走一路想一路，边走边向内找，到了家头也不沉了，心也亮堂了，迈步也轻了，求明心也淡了。师父讲，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听师父的话真好。选自文章，以法为师修炼，事事顺路路通。尽管在一些同修的心目中认为我修得好，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很危险了，发正念时努力地做到不倒掌，但是整个大脑胡思乱想不闲着，练功困，甚至起不来练功，学法时犯困，即使不困也达不到原来学法时那种字字都往心灵深处每个细胞里扎根的那种感觉。我曾努力地向内找，找出一大堆执着，发正念，解体清除，多学法，背法，状态是好些，但是我深知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反复听同修的法会交流文章，认真学师父的新讲法，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我找到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后天观念，特别是在修炼过程中形成的对自我的执着，阻碍了自己精进。比如在协调中，有时同修指着鼻子冲我发火，我都能平静地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修取不足，共同协调好。还有很多做的项目成功了，在这过程中我怎么付出了？总之每一件事情的成功，每一次守住心性向内找升华之后，却给自己暗暗种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自我。明知道路走过来都是慈悲的师父铺好了路，我只是在这件事中修炼锻炼成熟，修取人性而已，然而我却暗中贪天之功了，表面却是表现的心性很好， 自己也觉得心情很好，面对困难不着急，面对辱骂不动心，家庭环境好，亲朋好友都支持大法，对我都是真心的佩服和尊重，我简直就是一朵花了。自我的暗中膨胀淹没了我先天纯真的本性，怎么能精进呢？我悟到每遇到一个问题一件事情，哪怕是一念，都要看一看主导自己思想的是先天纯真的自己，还是后天人的想法。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后天一大堆执着观念支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了，也就是习惯了人的一切了，假的自我。所以不断战胜假的自我，才能达到修炼如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选自文章《我为什么不能修炼如初》。一次与一同修大姐交流，同修讲她跟丈夫讲话不修口，导致牙齿松动，有时疼痛。同修是镜子，对照同修找自己。我静下来开始查找自己，我的牙齿也出现过和同修同样的问题，难道我也有不修口的问题？这一找我真的找到了。这么多年我对丈夫的怨恨，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大法修炼中修去了很多很多，但一出现矛盾就想起往事，怨恨心就冒出来了，就把他的坏处对亲朋和儿女一说，一吐为快。这样我的娘家人和我的儿女都非常恨他，大家都恨他，他能没反应吗？我经常说自己没做好都是我的错，究竟哪儿没做好，错在哪里？这回我找到了，而且找到根儿上了。我跟师父说，我错了，我错了，真的是我没做好。我们大法弟子是按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修炼，没有恨。悟到了，一块顽石师父给拿掉了，顿时我觉得心情体透，感觉轻松舒服极了。选自文章《向内找，修自己，善解冤怨》。
我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